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印度裔学者迪帕克·拉尔在他的新书中以“龟兔竞赛”来形容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拉尔看来，在这场竞赛中，像乌龟那样在经济改革方面起步比较晚的印度，目前显然被中国远远地甩在身后。但是他对这只乌龟却充满着信心，认为印度如果能够按时地完成它的第二代的改革，在未来可能超越中国。从目前的经济数据看，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仍然是全球之最。中国在1978年到1998年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的官方数据是 9.7%， 而独立机构做出的评估也在 7% 以上。比较而言，印度从1991年才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在之后的十年中，年平均增长率则在 6.1%。 但是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长的脚步开始加快，2004年的增长速度达到 6.9%。而今年五月初，由一家国际银行机构发布的报告称，印度经济增长的速度将达到8%。虽然拉尔也承认印度在经济发展上赶上中国需要漫长的过程，但是他对印度经济有信心，因为印度在语言、法律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上比中国更有优势。
Well, language is important partly because that's the language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around the world.The legal system is important because to enforce contracts.
他说，英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当今国际商务语言。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则在于它能够对合同提供保障，这是印度有别于中国的地方。另外，还有民主政治的因素。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至今仍然保持了英国的英语的教育的传统，这是它在这方面相比中国而言具有的优势。而拉尔提到的法律制度和民主制度这两点，对于印度经济的发展是优势还是掣肘的因素，很多经济和政治学者意见不一。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虽然实行的是集权统治，但是集权方式似乎在经济政策的执行上更为快速有效，而印度正是因为民主政治才使政治上的争吵让一些经济改革和政策无法迅速的实施。美国的智囊机构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的研究员熊美英是专门研究中国法律体制的学者，他对法律和民主政治是否能够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抱有疑问。
相对来讲呢，印度的法律制度确实是比较好一些。传统的意见都说，有一个好的法律环境肯定是能够吸引很多的外国的投资。但是呢，比如说从中国最近几年的发展，中国连续几年呢都是全球FDI 那个投资的数量最高的那个国家之一，所以呢就已经表示跟那个法治不一定是有很大的关系。
这是美国的智囊机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熊美英的意见。熊美英同时强调说，中国的法治其实也不是一塌糊涂，它也在改进当中。中国沿海的一些城市就一直在进行法律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熊美英也对民主制度是否一定会支持经济发展抱有疑问。他说，从商业竞争的角度看，民主制度下的劳工会不断地向资方提出更多的福利要求，而劳动力成本的升高自然意味着竞争力的相应下降。拉尔则不赞同民主制度会阻碍印度经济的发展。
People thought that Indian democracy would hold back growth. There's no evidence that it has. That's the point.And whether you like democracy or not, seems to me to be.
拉尔说，人们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在扯经济发展的后腿，其实这样的说法根本没有任何的依据。美国的智囊机构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南亚项目主任谢福在提到印度经济发展所具备的优势时，观点和拉尔基本相同。他也提到语言和法律制度，而更强调从长远的眼光看，民主制度会消减矛盾，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It is true that in the short term, democratic politics are hard to reconcile with economic reforms because economic.
他说，从近期效果看，民主政治和经济改革难以协调，因为至少有一些人不希望进行改革。但是，民主制度的优势是它本身具有削减矛盾的机制。
谢佛认为，民主制度可以求同存异， 维持稳定，而从印度改革的过程中已经看出民主政治在其中所起的积极的作用。
This has in fact happened in India. The reforms that have been made since 1991...
谢佛说，这在印度已经起了作用。传统上，印度有一些人并不赞成1991年开始的改革，但是目前在私有经济和进出口贸易上，官僚控制已经越来越少。从过去十年的经验看，运作得很好。印度的政治制度有助于人民接受改革，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走回头路了。
印度具备的这些优势，到底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推动经济的发展，以致赶超中国？谢佛认为，至少在今后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印度还不大可能在经济上赶上中国，但是两者间的距离会不断的缩小。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目前只有中国的一半，而人均生产值和中国的差距则更大。谢佛认为，中国在今后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可能会抢占印度现有的一些优势，比如在信息产业方面。另外，中国可能会不断地健全法治，这样会有助于保持经济上的高速发展。印度目前仍然是个农业社会，农业生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到30%。目前，印度引以为豪的信息产业居世界前列，但是这个产业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左右。按照谢佛的说法，一个小的产业发展再快，也难以带动经济的全面增长。拉尔比喻的这场所谓的印度和中国经济的龟兔赛跑，最终是否会有这个预言那样后来居上的结局，其实也不是几个因素就能够完全概括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已经在全面地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华盛顿报道。